中共媒体怪现象预告了重大危机，中共内部捉林彪。郑丽文专访引风波，专家认为有可能令台湾陷入孤立。首次证实俄罗斯用被禁导弹攻击乌克兰。俄军葵众军被抵委内瑞拉，川普回应是否动手。东欧局势升温，俄罗斯侦察机再袭波兰。诺贝尔提名人在澳洲揭中共跨国镇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媒体人民日报日前连续发表了八篇长篇的文章，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传递了重磅信号。日前在南韩举行的川集会，亦都被各界在四中全会之后重新检视中共权力的情况。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八篇署名中财文的系列文章，主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的经济转论。这个听起上来好像是习近平的地位获得了巩固，但自媒体人翟山英说并不是这样。这个实际上反映的问题是经济正成为中共倒台的致命点。翟山英在直播中说，人民日报叫党报，它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中国百姓没人看人民日报，它只是给中共党员和干部看，越是官员越要看人民日报。如果不是中共党内的重大问题，中共是不会在人民日报用这么长的时间发表连载。连续八期刊登文章要求稳定经济，这种做法史无前例，过去连续刊登过三期五期就已经是重磅消息了。现在这样做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共高层目前对中国的经济极度焦虑，心态已经不稳定，而高层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因为中共官场普遍出现了这种极度焦虑的心态。翟山英认为这八篇文章都只是讲经济，讲明对习近平来讲中共最核心的问题，中共内部各种负面情绪都是经济这个问题引起的。但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足足八篇文章，里头居然没有一个段落是讲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问题。八篇文章都没有讲到任何的具体问题，不讲任何数据，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稳定官场。但这个背后其实是揭示了基层的财政孤竭，阳奉阴违，中央和地方组成的利益共同体瓦解了，地方政府开始面临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地方上突发性的社会抗争越来越多，或者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都没办法得到保障。面对本乡本土的社会压力，很多基层的政府会索性和黑社会联合，形成地下模式的经济体，出现了半自治的权力圈。历史上地方政府和中央开始出现利益矛盾的时候就一定会乱，而且很多时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刻。习近平连续出八篇文章想统一思想，但是条橡筋拉得太紧，地方就更加阳奉阴违，而中央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前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共产阵营解体的年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翟山英说，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共政权倒台的致命点。习近平这次在南韩对川普跪得这么彻底，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中共严重的经济问题，无论是否习近平掌权，对中南海来讲目前都不是激怒川普加剧关税战的时候。这次川集会还有一个最大的震撼，就是两个人完全都没有谈到台湾的问题。新华社通告只字不提台湾，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也都证实会上面根本就没有提出台湾问题。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这个背后是习近平的权力危机，他失去了军权，被禁止对川普提出台湾问题。江峰说，过去的十年习近平将统一台湾和个人政治地位绑定，频繁地环台军事演习，烘托2027年入侵时间表。不过中共权力的铁律是权力来自军权， 目前军委大权落入咗张又侠等人嘅手上。福建三十一军作为攻台主力，将令喺四中全会前被集体整缩，冇咗前线部队加持，习近平已经冇资本威胁台湾，更冇办法同川普讨价还价。讲到习近平到底稳唔稳，前中央党校赛下日前震撼爆料，引起嘅讨论热潮仍然持续。蔡霞话，何卫东同苗华曾经喺河北朗方为习近平秘密组织私人武装。随后 X 账号刘迪发表文章话，我哋听到嘅内部通报话，苗华、何卫东、蔡林彪同蔡霞女士讲嘅组建私人军队一事吻合。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话，刘迪是《人民日报》老记者刘恒的孙女，在体制内有自己的圈子，爆料有一定的可信度。问题是，是谁个将苗华、何卫东定位为林彪？这个是不是代表将他们两个人定位为搞兵变，从习近平手上夺权？这个是习近平断臂求生，定是张又侠的进一步进逼？外界目前都在关注中共目前有枪同党的矛盾，亦即是张又侠和习近平的矛盾，亦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且这些都是没办法解决的致命的问题。下一步中南海会不会出现推背图所讲的勇士后门入地宫，值得关注。相信很多荧幕前的观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抹不开，特别干，特别攰。如果是这样，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大家就要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了这种综合的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期眼睛的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这一款新产品。北国之声10月31日发表了对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专访，其中郑丽文有关习近平和普京的表态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郑丽文没办法提出一个合适的军费占比，但他坚持台湾要避免所有和中国的军备竞赛，国民党深信两岸绝对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问题。郑丽文清楚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接受度非常低，但他又深信两岸不可能永远维持现状。在这种的前提下，两岸会如何发展，郑丽文没有给出答案。不过他坚持习近平没有将台湾变成香港，台湾反而可能会成为乌克兰。不过俄乌战争爆发并不单止是普京的错，关键原因是北约向东扩张。普京亦都并不是外界所讲的独裁者，因为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郑丽文这篇专访在各国领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版明夫提出，普京早就已经被视为威权独裁的典型，言论自由、媒体、反对派都在俄罗斯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选举被广泛认为是形式化的假民主。郑丽文的讲法令人质疑他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令人担心的是郑丽文的言论牵涉到台湾在全球民主阵线中的定位，如果令到人开始为独裁甚至为侵略辩护，无疑会动摇了外界对台湾的信任，亦可能会令到台湾陷入了国际孤立。香港资深媒体人陶杰发表文章说，赖清德亦都是民主选出来的领袖，普京不是独裁者，为什么国民党要说赖清德独裁？陶杰表示，习近平多次宣示台湾必须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但是郑丽文说习近平没有说过要将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习近平在2021年告台湾同胞书中就明确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陶杰说，习近平定义的一国两制，香港连纪念六四都变成了不可能，令到香港立法会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令今日的香港越来越有中国的样子。无论郑丽文想和习近平会见多少次，任何一个香港的过来人都可以告诉他，习近平将台湾变成香港的目标绝对不会改变。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指出，俄军最近这几个月出动了中程核导弹攻击乌克兰，这个是乌克兰官方首次证实了俄军在战场上使用了 9M729 导弹。另一名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同路透社话，八月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23枚 9M729 导弹，2022年亦都曾经两次发射。一名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俄军10月5号发射的一枚 9M729 导弹飞行超过了1200公里，落入了乌克兰的境内。 9M729 导弹能够携带核弹头，最大的射程达到2500公里，从俄罗斯境内发射可以直达欧洲多个国家，因为这样被视为核威胁信号。之前正是这个导弹成为了美俄中程导弹条约的争议焦点，美国指控它违反了条约的射程限制，导致2019年川普政府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俄军使用 9M729 导弹被认为象征俄罗斯在军备控制以及在核门槛的红线后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更大规模冲突的警觉。10月31号传出消息，美国政府准备对委内瑞拉本土发起攻击，消息震动了国际油市，油价应声走高。不过川普总统很快就出面驳斥了这个传闻，否认即将袭击委内瑞拉。另外分析人士指出，一架俄罗斯军用的运输机伊尔76TD 这个星期飞抵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根据飞行雷达网站追踪，这架俄军的运输机从莫斯科起飞之后，先后中途停留在亚美尼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同埋茅利塔尼亚，最终跨越大西洋抵达委内瑞拉，每一站都要加油补给。而途经的国家多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部分有俄军驻扎。分析人士判断，这次俄罗斯理论上运输了大约34吨的物资，催测中来了针 S 变携式的防空导弹、空对空导弹或者战斗机。考虑到体积问题，不太可能是 S-300 或者是山模具系统的弹药。报道指出，这架俄军伊尔76TD 在加拉加斯地面停留了大约45小时后，在10月的28日飞往古巴，但最终降落地点还未确认。10月31号网上突然传来美军准备行动的消息，不过白宫发言人否认，当日川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时候，被随行的记者问到是否决定攻打委内瑞拉境内的设施，川普回应称没这件事。波兰这个星期两次出动了战斗机在波罗的海的上空拦截俄罗斯的侦察机，外界忧心俄军之后会有更大的军事挑衅。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军方10月30日宣布，一架俄罗斯的侦察机在波罗的海的上空国际空域飞行，没有提交飞行计划，而且关闭应答器，波兰的飞行员出动拦截并且驱赶离开。俄罗斯军机并没有侵犯到波兰领空。波兰军方补充说，10月28日在同一个海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波兰邻近俄军加里宁格勒飞地领空安全形同第一道防线。加拿大人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大卫·麦塔斯10月28日讲到， 自己曾经在澳洲遭遇中共警察的人身威胁。他说，我不经常来澳洲，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我依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跨国镇压。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10月28日在坎培拉国会大楼前举办了集会，大卫麦塔斯出席并发表了演讲。他披露了一段亲身的经历，说在澳洲举办的一场网络连线研讨活动上，一名自称是中国警察的人从中国大陆打来电话，对我发出了生命的威胁。麦塔斯因为长期调查中共活摘罪行，成为北京当局跨国镇压行动的直接目标。2010年大纪元时报在布里斯班的办公室曾遭到枪击，这个正是麦塔斯预定在当地举办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报告会的前一日。最近布里斯班举办了澳洲移植护理学会年会，麦塔斯获邀请演讲，但邀请之后就被撤回。组织方说他不应该参与政治做骚，麦塔斯直言这种讲法或多或少是在度重复共产党的宣传。麦塔斯说，澳洲等民主国家的现行法律体系在处理跨国镇压方面存在盲点。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